在很久以前呢，有一对兄弟，他们住在城市里面，从来没有去过乡下。然后有一天呢，因为他们事实上就忽然间彼此说，我们住在城市这么久了，我们连一片田地都没看过，甚至呢他们连牧场也没有去过。然后于是乎他们就决定到乡下去看看走走。他们去的时候看到一个农夫呢在那里呢除草啊，翻土，然后把它弄刮成一条一条的沟渠。然后这个年轻人其中一个兄弟呢就说，他说这个农夫的怎么这么奇怪，好好的一个田地呢把它刮得伤痕累累，然后呢把那个麦子呢撒在那个地上啊。他说哪有人把那个麦子呢不拿去煮呢给它撒在那个沟渠上的。他说乡下呢不是我该来的地方，我要回去城市了。他说这个人呢，这个农夫呢头脑一定有问题。好，可是呢那个老大回去的另外一个他的弟弟呢，他决定留下来在那里多观察几天。他待了几天之后，他发现奇妙的事发生了。那个原来的那个土啊开始长一些绿绿的苗，然后呢哇越来越多啊，日子久了哦，什么慢慢好像有点变绿的啊，很茂盛。他就立刻打电话给他这个哥哥呢，叫他来。他说来看看，有奇妙的事发生了。他哥哥来的时候看了也很惊讶。他待了一两天之后慢慢发现说，这个不仅的草呢好像那个苗呢好像长起来了。然后呢再过几个礼拜之后，他看到了好像长高了，有那个麦子的这个穗子呢好像呢黄金的稻田一样的。他这个哥哥呢发现好像真的很特别哦。可是呢他后来看到什么，他看到了这个农夫呢有一天呢拿那个镰刀啊开始啊把那个麦子啊开始收割。这个哥哥呢就决定呢他是对的。他说我从来没看过这种傻瓜，那么辛苦呢忙了一个夏天，然后呢把这些土耙好了，然后麦子撒上去的，然后拿那个苗撒上那个就是那个种子撒上去，好不容易长得好好的通通把它割掉了。他说不行，我知道了，我已经受够了，这个一定是傻瓜一个，我决定回城里去了。另外那个兄弟比较有耐心，他继续的留在那里观察。然后呢他就看到那个农夫呢把那个麦子收割之后呢一捆一捆收起来，把它放在仓库里面。然后隔几天又看他把那个开始呢把仓库这一些收割起来的麦子呢去壳那个糠啊把它去掉，然后呢一袋一袋的把它收起来。这个弟弟呢他终于明白了，他明白呢就是说，哇，原来呢他这个农夫呢只有播种呢撒一袋的这个种子而已，居然可以收一整片的这个麦田啊。他直到那个时候呢这个弟弟呢就是另外这一个呢他才明白，其实这个农夫所做的每一件事呢都有一个道理。就像上帝的工作也是这样，其实我们是凡人，有时候我们只看到呢这个看到神的工作的一个开始或是一点点小的部分，可是我们很难了解呢他的最终的本意跟目的是什么。所以因此呢对于神的智慧有时候呢真的是高过我们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跟这个中间的隔阂。这个中间的隔阂呢唯有我们用信心来填补，我们才能够真的去明白神他最终的本意，他的工作的目的在哪里。他了解神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上，在我们看待人跟罪的关系以及将来的永生，是 唯有明白神的奥秘，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做的，我们才能够了解这位创始成终的主。今天呢，我们的信心，我们信心的焦点就是在耶稣的身上，就是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怎么样去明白说，为什么主耶稣在他的教导里面常常叫我们都是带有直接而简单有力的教导，不要怕。今天我们主日的讲题就是不要怕，不要怕。为什么？因为主要我们这个把我们一生在跟随他的道路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信心，这个焦点，永远的焦点在他的身上。所以第一点我们要说的就是耶稣是我们注目的焦点。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当你看到电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焦点新闻，焦点就是大家很关注的，大家都在看的头条新闻。甚至我们说焦点，谁是焦点？当你在舞台上面的表演的时候，大家都穿绿色的，忽然只有一个人穿红色的，那个人铁定是主角嘛，对不对？他不会是工友啊，忽然跑去那里啊。但是跟人家不一样特殊的那个都会是焦点。好，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舞台上那个探照灯啊？今天我们欢迎某某人出来，然后那个人出来的时候，那个探照灯就从那里一直把它照出来。那个人是谁？那个一定是那一天在整个剧院剧场里面的焦点人物嘛，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焦点当然是在耶稣的身上。你说为什么耶稣是焦点？我问你，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家里老大通常呢是比较会是焦点，通常因为第一个小孩嘛。你看他刚生出来，从怀孕的那一刻，家族的人是不是很注意哇？什么时候几个月啦、啊？什么时候要生啊？我还没出生就开始取名字啊，然后出来就什么都是最好的，都是最好的。人家就是说老大都照书养，有没有？他买书来看，哦，几个月要做什么？哦，这个时候有什么心理状态？我这个时候玩什么玩具？然后到老二、老三、老六的时候，那一些书可能连看都不看啊，那个本来就这样子啦，这个时候都这样啊，对不对？焦点很重要。所以你如果这样子想看看，耶稣从圣灵感孕，神的使者加百列向这个玛利亚说话的时候，焦点就在那一刻已经开始在整个犹大地区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跟象征。所以从耶稣诞生的那一刻，更对当时的这个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不管是三波士，不管是星象，不管是牧羊人，不管是这个伯利恒，都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冲击。更不要说在耶稣服侍的那一些日子，他的医病赶鬼，他的宣国传讲天国的福音，再再的都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人类永远的焦点。可是有时候这个焦点，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现实的时代中，我们有很多害怕，我们有很多担心。你想看看你最近你担心的是什么？你想看看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比较害怕的、担心的？这里有那个从耶利米牧师的写一本书叫做《不要害怕》，他里面提到一个列出来几个我们比较会害怕的事情，刚好都是 D 开头的 ABCD 啊 ，David 那个 D 开头的啊，我觉得很有趣，我就把它列下来。他说：“你害怕什么？你害怕天灾 ，tornado 啊， 这一些像日本的 tsunami 啊这种哈、哦、海啸啦、啊，你甚至像最近那个加州那边的野火啦、啊，你看那些居民害怕害怕害怕，你害怕疾病对不对？小孩子感冒啊，睡不着啊，啊有时候那个哪些慢性病，我们害怕没钱或是钱不够，或是以后小孩子教育费我们退休费，我们害怕失败，害怕工作可能有一天没有着落，或是我们有时候怕孤独啊。以后我如果年纪大的时候，我是回国内退休好了，还是留在这里？这里没有健保，我们想说哇，那回去台湾有健保多好。所以我们想很多，甚至有时候我们怕在团体里面没有被接纳，没有被认同，甚至在家里。有时候我们也怕我们没有那个价值，失去了那个被认同感。我们有很多的心理状态，包括我们害怕死亡啊，我们也害怕危险，天灾以外的危险。我们更怕神啊，基督徒会不会怕神？有时候我们如果对神认识不清楚，我们会把这种民间的信仰对神的这个心呢拿来教会，我们怕我们做的不够啊，哇，服侍的不够啊，可能神会处罚我啊，我最近可能生病或是诸多不顺，我们就想说可能是我最近没去教会，上帝在处罚我，有没有？有的人会常常说啊，这人家说你最近为什么？哦，最近很多、啊、什么小孩子的问题啊，什么啊先生工作的问题啊，很多问题。哦，最近的日子呢特别难过、哦、这些问题特别多。那或许有人会说，哎，你最近是不是很少祷告读经啊，对不对？这个有没有影响？这个的影响是来自于别人的影响，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清楚的明白神所赐的平安不是世界所能给的。神是祝福赏赐人的神，是医治的神。神不是来坐在高高的宝座，然后看我们受苦，让神来处罚我们，好让我们日子不好过，他就会觉得一切都很好。不是的，这一切的一切是因为罪的结果。我们说第一次在创世纪我们看到的不要怕的相反，就是他们会害怕的。我说就是从亚当跟夏娃他们违背了神，发现他们是赤身肉体的之后，你再读下来，你就会发现耶和华在当中，就是在这个伊甸园当中行走的时候，他就说，人啊，你在哪里？有没有？他们说什么？亚当跟夏娃说，因为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就害怕。所以人的害怕是因为罪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会开始害怕。罪的结果会带来很多，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天灾人祸，甚至这些危险，我们沮丧不被认同等等的这一些。你说这些跟罪有什么关系？我打一个比方，因为人跟人之间，如果圣经的字说斗殴，就是互相算计别人，那你呢会不会觉得害怕？会不会觉得甚至有时候挫折会沮丧？这一些长久呢被环境或是周遭的人压迫久了呢，就有一种症状，也是叫 D 开头的，叫做 depression， 有没有？我们说怎样忧郁症，我们也说会有种种的心里面的疾病，开始自己萎缩起来，然后甚至把自己孤独起来。这不是罪的结果，这是什么呢？这不是人跟人彼此的这种罪性导致人没有办法真的彼此相爱，但是彼此的相争甚至陷害，甚至因为圣经说我们的财心在哪里，我们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如果我们满心的都是被钱所塞满了，钱不是不好，是神要是给我们的，是一个福分，让我们可以享受的。但是你如果塞满了你的心，那你就会有什么？永远觉得钱不够，永远有这一些不足，担心害怕，就是刚刚我们说的，会有怕钱不够，负债没有钱。所以你慢慢去给他思想， 很多的罪的结果会让我们的生命的焦点没有办法聚焦在耶稣我们的救主的身上，而完全的绕在我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我们说这个偶像的这个身上。因此你看我们刚刚经文里面说，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走向门徒的时候，因为门徒呢不是那么清楚知道耶稣，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没有可能就是说门徒跟随耶稣好一阵子，有时候耶稣呢真的他在讲比喻啊，或是在讲教导的这个神国的奥秘，他们不是那么清楚，有没有可能就好像学生有时候跟老师跟教授，有时候他讲的呢不一定完全的清楚。但是耶稣告诉彼得说不要怕，不要怕是有原因的，不要怕是告诉他明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要这个门徒清楚的明白是他走在水面上的是他，要他们能够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能够看见看清楚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其实你如果看前面的，你如果看前面刚讲的第十四章前面这一个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之前，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神迹耶稣刚行过了，是什么？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啊。那你说好像就是说以色列的百姓刚跟这个摩西呢走过这个红海的神迹之后开始抱怨啊，没有水可以喝啦，没有肉可以吃。你想看看我们这一群人，如果我们有一个神迹忽然间我们讲道讲完呢，这个墙呢我们通通直接从这里可以走过去啊，就回家啦，因为神说来跟随我，忽然间我们就都跟随他，然后就从这里走过去也不用出门。哇，他真是神啊，我们经历了这个神迹，因此我们那一刻我们信心都倍增了。可是我们回去开始抱怨了，我们想到有困难啊，有什么啊，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生命的焦点，就从耶稣的移到我们目前的环境处境里面一样。他的门徒啊也是一样，才刚刚看见耶稣行神迹喂饱五千人，把那五个饼跟两条鱼能够让他们吃得饱足还有剩，那为什么后来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一些人就害怕呢？他们不认识这个神的儿子耶稣，他能够在水面上行走吗？所以耶稣叫他们不要怕，其实不要怕的当中就是要告诉我们众人，唯有我们清楚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他将来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唯有我们明白他是从天上所差来的，我们就能够把这样的信心建立在他的身上，让我们可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环境，不管是顺境或是逆境，不管是风浪或是一帆风顺的日子，我们都能够常常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在他凡事都能。只有圣经只有在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要怕，要怕什么？福音书说到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这个我们正要怕他，就是说能够在我们掌管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将来的审判，最终的审判，不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连我们的灵魂都掌权在他身上的，我们才要怕，要我们敬畏神，敬畏主耶稣。 这个才是我们要怕的。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想一想，你如果坐飞机啊，你其实常常听到，从你一去机场呢，其实我们其实某方面人呢，人对人的顺服呢跟信心呢大过对神。你想看看有没有道理，你去机场买了票，你就会跟着这个票，那告诉你去几个第几个停机坪，哪一个 terminal， 是不是 G7 啊，或是F8 9 whatever， 然后你就跟着那个指标就去了，对不对？诶，你去了你就是知道那一台就是要带你回去天津北京的，反正十几个小时就会到了。那么多飞机啊，我们只看那个单子啊，我们绝对相信那里就是嘛。然后进去了我们就坐了，诶，那个空服员就广播啦，啊，叫我们安全带啊，这个怎么弄逃生呢，弄完好坐了就去了，我们也很习惯，有时候连听都没听呢。还有更有趣的是，到底是谁在飞我们根本不管，对不对？啊，反正买了票他就会带我们去，我管他是谁在，管他印度的还是非洲的驾驶员啊，不管啊，对不对？就睡觉了。你看这种信心真的是大过不晓得是什么样的程度的信心。快到了那个什么上面的空服员又拿起来报告哦，他说哦，我们接下来这个早餐用完了，我们就预备几点几分在天津什么机场降落，或是在哪里北京什么机场降落啊，然后要降落的时候就说叫你们餐盘收起来啊，系好安全带。你们怎么知道他一定会降落的好，对不对？然后开到在停机坪，然后安全长降落了，我们都很高兴。有的人七早八早就起来拿行李啊，这种人最危险啊，根本还没停，他就说呢，等我们呢这个飞机完全停稳之后呢，我们再怎样怎样。我们从来不怀疑的。他如果一直下来一直跑，没有停稳了，没有完全停了，那我们会去哪里？不知道。所以你看我们对人的信心啊，对公司啊，飞机啊，这种信心呢，有时候大过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好不好提醒我们，把这样的信心呢，来看待在对将来要神呢，要能够审判活人死人这样权柄的神，说昨日今日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要我们今天神要我们再一次聚焦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所有的人不管是惊涛骇浪，不管海面上是平稳的，是完全的一帆风顺的，在走在我们人生的道路，耶稣永远是我们的焦点。只要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我们就会像圣经罗马书八章所说的，他要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按他的旨意，什么是神的旨意？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因他得着永远丰盛的生命，有永生，就是神对我们的旨意，让我们能够有永生，有永生，这个是神的旨意。他像这个箴言三章第五节所说的，叫我们要专心的仰赖神，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一切的事情上面要认定他，好像这个焦点不要迷失了人生的焦点跟方向，他必指引你的道路。人生的路谁来掌管啊？人生的道路的指标在哪里啊？在耶稣的身上，在耶稣的身上，因为他来是要拯救我们从这个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生命要能够聚焦，就需要定睛在耶稣的基督的身上。意思就是我们第二点，耶稣是我们心中的依靠。依靠就是一个完全可以靠着，你可以放掉，不需要任何的力量的支撑，可以把我们全心整个人交在他的身上。你如果读经，你常常会读到神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他，对不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人，全心哦，全 全心就是怎么整颗心。你说废话，牧师我当然知道全心就是整颗，还有半颗，有没有半颗的？有。你有没有听过有的有以前不晓得是电影还是歌，他说我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好，我们现在来体会一下神为什么说不能拜别的神。你不能拜别的神，要专心仰赖，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要全心来爱上帝。你愿不愿意跟你的配偶分享？那你愿不愿意看到你的配偶分享他的爱给第三者，甚至别的男人或女人？你会愿意吗？你不会愿意。你希望他半颗心归你，半颗心归他吗？不会。你一定也是喜欢，这时候你会喜欢神所用的这一句全心，对不对？我要你整个心都归我，我不愿意你有一些的地位呢空间是留给别的女人、别的男人，甚至其他人。一样的道理，在这里耶稣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依靠，就是要我们完完全全的把我们的整个心都归属、都依靠他。就像我们在飞机上听广播一样，我们知道飞机一定会安全降落成功，因为毫不犹豫，我们也不会去前舱查一下那个人飞行员到底有多少年的飞行的历史，我们根本不在乎他，买了一张票好像我们就安全了。我们曾几何时有没有把这样的信心看到说，哦，我们明白神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一生的道路都在他的手中，好，从此我们就不再问了，我们就知道这个事必定就是这样，必定就像飞机一定安全降落，而且降落的时候在跑道上滑行，他报告我们说待会等飞机完全停稳了之后，我们才可以起来拿我们的行李什么，而且我们相信他一定到头会完全刹车，一定会停好，然后把我们载到这个该停的地方。我们也需要把这样的信心拿来完全的依靠我们的主耶稣，而且我们要全心整个心都属他。在这个耶利米书第十章二十三节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我们自己走在人生的道路，在耶利米书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定我们的脚步，唯有耶和华可以定我们的脚步，带领我们的道路。所以在箴言第三章他说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要在诗篇里面更说我要一心求告你。你如果去看英文的版本，他就是写 wholehearted， 我整颗心啊仰望你、依靠你、信靠你。而且他说我要一心守你的训词、你的教导，我要一心呼求你。这个呢都是 wholehearted， 就是整颗心的。圣经要我们的信靠呢，从来没有半颗心的，一定是 wholehearted， 整颗心信靠他。就像你希望你的配偶对你的爱一样，是整颗心的，是全然的。所以在这里耶稣说是我不要怕，他跟彼得说是我不要怕，意思就是说你要信靠我，你不仅呢要看着我走过来，你相信我，我如果叫你走过来你就可以走过来。所以彼得再一次想要确认一下，他就跟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你看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如果主啊，如果是你，你应该把我现在的这些问题解决，你应该要赶快医治我。主啊，如果是你，我应该不会这么惨啊，半年了都没有工作啊。如果是你，我的 方法也都这样，我也在教会服事，为什么我的小孩子功课都没有进步？因为你会把很多的事情拿来说，主啊，怎么可能呢？我已经这么，我该奉献的奉献，我教会也做很多侍奉，我也都每日天读经啊，为什么这些现象我跟你祷告都没有改变？但是神今天告诉我们，要我们的就是整颗心来相信他，不管情况如何，不管你现在所看待，就像这些门徒在黑暗当中，在这个海上看到风浪这么大，他们就害怕，彼得也害怕，即使耶稣说来你走过来，他走了几步，因为经上说他看到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连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怕，他是我们的救主，救主是在任何的情况他都是救主，不是说白天是晚上，没有什么美国中国的差别，不管你在哪里，主耶稣基督永远是我们家的救主。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如果看到这个雅各书呢，就常常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心怀恶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就是说我们说滚石不生胎，心怀恶意，你一下子这样一下子这样，你没有一个定见，没有一个接生命的焦点，到处找神到处拜，然后呢没有委身在神的面前，他刚开始起开始他的工作而已，他刚在撒种而已，你就回去城市人想说这个人真的奇怪，好好的土儿把他刮得伤痕累累，就像那个兄弟一样就回去了。你要像那个小的他弟弟一样再下来看看，再看久一点，你就会发现诶，他每一次做的真的是有道理的，你也才会跟那个小的弟弟一样看到他最后的目的跟最后的结果，他会收成的。他本来是看他撒了只有一袋的种子，后来才发现哇，那一袋的种子居然可以收割整片的麦田。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等待，要来相信信靠耶稣，按着他的心意全心的来信靠他，不要看到这个风浪甚大我们就害怕，走出去走上去，定睛在耶稣的身上，走向他，一步一步的走向他，你就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应许当中看见神伟大奇妙的作为。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个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他是创始成终的神，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所以在这当中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心中的依靠，就是要我们全心全意来相信他，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降世为人就是要救我们能够从这个罪恶的世代当中脱离出来，远离罪恶，他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要与我们同在，并且回去为我们预备地方，等他再来的时候，我能必要跟他在一起，能够在神的家中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团契。因此耶稣是我们注目的焦点，第二点，耶稣是我们心中的依靠，最后一点，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刚刚这一段经文之前呢，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你们如果读的时候呢，其实耶稣那个神迹呢是为门徒们所预备的。我刚刚说过，老师跟学生，不是学生完全都知道老师的意思，所以在那一个神迹当中，其实耶稣的本意是要让这一些门徒呢知道，以后呢就是要他们来喂养这一些人，耶稣成为他们的粮食，他们的五饼二鱼，当他们呢 学习知道像耶稣所做的，也能够靠着耶稣来喂饱这一些人，不管就是在他们在灵里面饥渴，灵里面饥饿的时候，耶稣成为他们的粮食。透过门徒开始来，他说的，我要使你们不仅得人如得鱼，也使你们能够喂养这一些人的属灵上的饥渴。当他们没有食物的时候，让门徒学习一定要把这一些人带来耶稣的面前，他们才会得着粮食。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那属天的粮食，那供应你们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可是到这里的时候，在这一个耶稣行在海面上这个神迹之前，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知道，门徒在那一刻之前其实还不是那么清楚耶稣是神的儿子。直到什么时候？直到彼得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快要沉下去，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手拉上来抓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因此后来你可以想象那个气氛，拉上来的时候耶稣也上了他们的船了，他们也知道了，哎呀，原来是自己人，原来是我们的老师。耶稣上船的时候，我想大家可能大家呢头都低低的，安安静静的，该划船的划船，该整理让位置的就让位置了，耶稣找个位置就坐下来，然后看看旁边的人，看看他的门徒，没有一个人敢说话。为什么？连自己的老师能够做的，他的能力，他是谁？我们讲课讲了两年多了，你们还不知道最基本的概要。我们讲这一本书，你有没有去上过课？去大学上课，刚开始呢，第一课一定是介绍的，介绍里面呢，前言大概只有两三页而已，讲了老半天。做护士这一门专业是做什么？你们还搞不清楚？那我们这两年都在上什么？我想那一次呢，耶稣上了船之后，那些门徒大概是这样，开课开了两年了，还不知道这门课到底在做什么。还要考试吗？所以耶稣看他们，我想他们很忙，那时候可能划船划得最用力，除了划桨的声音大概没有别的。但是恩典永远是预备给谦卑的人，当我们降服在主的面前，我们认罪，我们也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软弱的时候，33节，来，我们一起来读33节，你翻刚刚那个经文，我们读33节就好了哈。好，请。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有没有？终于这一次他们明白了，主啊，你真是神的儿子。从那一刻起，他们不会把耶稣他的老师当成魔术师，他们也不会把他当成好像一般的专业的医生，就是医病的人。他们那一刻超越了他们所认识的老师的这个印象，从他所做的神迹奇事，医治各样的病人，甚至教导，跳脱到他们真正的明白，你真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传讲，透过神所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不仅看到耶稣所行的，我们看到他所做的各样的事情，我们更明白从今天开始，我们跟门徒一样，真的知道啊，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如果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放心。放心到什么程度？只要我们在经上所读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虽然没有神的智慧那么高，但是就像刚刚那个开始的故事一样，中间我们跟神的智慧当中的这个隔阂呢，唯有用我们的信心来填补，我们就可以走到神的国度，神的家庭， 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神的家中的一个部分，给我们一个位置，将来我们就是在那里能够有美好的宴席。今天最后一点，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就是不仅要告诉我们，不管眼前我们的生命的道路是风大是雨大，是任何的天灾甚至困难，我们都不要害怕会沉下去，只要做一件事情，很简单的一件事。你如果看30节，当你遇到危险患难的时候，到危险患难的时候，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30节最后的那一句彼得所喊的，很简单，什么？主啊，救我。你记不记得你最近一次向神说主啊你救我是什么时候？如果你很久都没有，那我感谢主，神祝福你，神也保守你。但是你如果好像从来都没有去向神呼求过主啊救我，有时候我们可能要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来就可以了，或是觉得哎这一件事情太小了，这种事情呢不需要跟神讲，不用跟他 report， 因为太小了。其实事实上神要我们的是一个单纯的全新的信靠，任何的事情没有大小，我们都可以交托在神的面前，他要赐下安慰医治，他要为我们开路，让我们清楚的明白，神唯有我们一生的焦点在耶稣的身上，我们才能够就像一艘船，有这个指南，可以不管是在黑夜或是在风浪很大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带我们航，神都能够带领引领我们走到这个目的地。最后我举一个例子，也不是一个例子，应该算是一个调查报告。你知道每26秒钟美国有一个小孩子离家出走，每47秒呢就有小孩子被虐待，被口语的虐待，被身体的虐待，被性虐待。每67秒钟就有一个青少年怀孕，每7分钟就有一个青少年染上毒品，因着毒品呢辍学，甚至下半辈子大概就毁了。这一些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我们就像经上所说的，我们活着呢，我们要有一个属灵的眼睛来看见，我们是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世界里面。我们如果不是基督徒，我们可能觉得我们这一辈子就这样吃吃喝喝，大概就只有一辈子，没什么事发生。但是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清楚明白，这个世界是一个撒旦掌管左右的世代，要把我们从神的国度牵引出来。但是我们明白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唯有我们用属灵的眼睛，我们知道我们要常常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要常常来信靠，来倚靠，全心的来倚靠主。因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生命永远的救主。所以最后我希望无论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日子是一帆风顺或是正处在惊涛骇浪，我们都不要忘记耶稣。耶稣是我们的焦点，是我们的倚靠，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说寻求他的样样都不缺，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今天我同样的要来勉励，要来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刚强壮胆，活在这个世代，做神美好的见证，不要怕，不要惊慌，日子不定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信靠神，耶和华你的神 必与你与我同在。愿他的同在成为我们的盼望。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成为我们生命上永远的焦点，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永远的依靠，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主啊，我们谢谢你常常透过你的话语，真理的圣灵告诉我们要一无挂虑，让我们可以常常祷告祈求，感谢赞美神，你的平安就必与我们同在。愿你今天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也使用他们在这个世代里面能够成为光，成为盐，让主你来使用。最终我们必要看见主你的荣耀成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见主你的名被高举，每一个人都称颂赞美你。谢谢主与我们美好的团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